诗篇119篇第37节，这里说：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我想我们刚才的祷告也是叫我们的眼目转向主。最近这些日子我在主的面前，在读经上面有一点新的突破。我说新的突破，主要是就是指的诗篇119篇。最近几个礼拜我自己读的时候实在读得相当的着迷，而且可以说几年来我花时间想要明白这篇诗篇一直不明白，到最近几个礼拜忽然一下豁然开朗，神把这篇诗篇就解开在我的眼前。那我为着初信的弟兄姊妹们需要讲几句话。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不是一下子能明白的，当我们把神的话默记在心里面，存在心里的时候，到了一定的时候，神会借着圣灵把我们心思意念打开，也把神的话语解开。诗篇119篇就告诉我们说，当神把他的话语解开的时候，他的眼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通达。这是第130节的话，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通达。那么弟兄姊妹们，在我们没有明白神的话语以前，我们都可以说在神的面前是愚昧的人。读经的事情并不是一下一蹴而就的，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就一下子读圣经就能领会完全明白。圣经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粮食，因为约翰福音第六章主告诉我们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他的话语里面有生命，有供应，我们靠神的话语得以长大。当然我们从主耶稣领受了新的生命，罪得赦免，并且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这就是我们的新生命。但是要叫这个生命长大，除了神能够借着环境强迫我们到他的面前之外，除了神借着我们和与他交通亲近祷告之外，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会带给我们生命，带给我们力量，也带给我们行动的亮光。诗篇119篇他说第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话语在圣经里面诗篇里面一节一节告诉我们的时候，都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虽然这样说，但是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们，当我自己读诗篇119篇的时候，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不明白。我也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们，这篇诗篇很多人读了都非常头痛。那今天早晨因为我要讲这篇诗篇，我又重新读了一遍，我算了一算，你慢慢的读至少要读15分钟。那有一次我到别的地方，就是上个礼拜我去 Torrance 那里讲道，那天雨非常大，大得不得了，我看到路上一半甚至想回来，不过想回来的话就没有人讲道，也对他们不起。当我把我要讲的信息告诉他们说我要讲诗篇119篇的时候，那里弟兄说，那是不是你要把诗篇全篇119篇都读给我们听来讲解呢？我说如果都读的话，读完我就可以回家了，没有时间讲了。所以那感谢主了，我们读诗篇119篇，很多人觉得很头痛，我也是这样，读的时候觉得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一共176节，而每一节好像都是单独独立的，没有两节相关联的，每一句话都很好，但是你把这些话都放在一起的时候，用一句不大恭敬的话，简直不知所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当然每一句话都有他的经历，所以事实上诗篇119篇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知道多少节啊？有没有人知道或者不知道119篇多少节的？不知道啊，有一个不知道，很老实。我讲的太，他坐在第一排，不晓得后面没有人举手啊。那个真讲是，那我告诉弟兄姊妹很容易记，119篇一共有176节。为什么176节呢？176节因为是8乘22。为什么是22呢？因为这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母诗。那我们中文圣经啊就没有办法把字母都写出来，像英文 King James Version 这里啊，就诗篇119篇，它就每一个字每八节用一个字母做起头，第一个字 Aleph 啊，第一个字它就从每一个字字母起，就是前面八节第一节到第八节每一句开始第一个字都是 Aleph， 那个字母都同样的，所以这就叫做字母诗。而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所以他就把每一节前面的字母刊在这个地方。就上次我记得于立功牧师来讲到说，他告诉我们耶利米哀歌也是字母诗，而它的结构是每一章都是22节，每一节这样编排。现在呢分成22段，每一段用一个字母开始，而里面每一段有8节，这就很好记了，22乘8就等于176。 那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他要八节呢？为什么每一句每一段有八节呢？刚才我就说这篇诗有一天在我的面前就忽然我就领会了，为什么？就是根据这个八节圣经来的。你知道大家都晓得诗篇119篇讲到神的话语，讲到神的话语啊，我们来稍微看一看啊，一篇119篇我们打开来看好不好。我附带说一声啊，诗篇119篇很容易找，你把圣经合起来啊，对准中间打开，差不多119篇啊。那么很多人我知道平常不大读圣经，等他有需要的时候他说我来读一点圣经吧，从中间打开来一看诗篇119篇，他不知道怎么读法又关上了啊。现在你知道你会读了以后很容易找诗篇119篇的，尤其中文圣经啊。如果你是两行的话，我已经算过了，这个是752页啊，全本中文圣经是1504页，所以中间一打开752页正好是篇119篇。啊，我们读一个代表性的哈，从41节读起。读41节，我们读8节 ,41 节到48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诗篇119篇41节开始。耶和华呀，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因我依靠你的话。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口，因我仰望你的典章。我要长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并不至于羞愧。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遵行你的命令，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既然我们开始读，我们就从头再读一些啊。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我稍微卖一下关子，把这个关键的字啊，从先放在这里，等到我们讲到那里再讲清楚啊。诗篇119篇第一节到第三节，来，我们一起来读。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好，这里三节是诗篇119篇起头。那么假如我们回到原文或者用英文来读就更清楚，他头一个字是什么？他讲有福啊，这里三节话应该是这样说的，有福啊那些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有福啊那些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诗篇119篇写诗人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勉励我们读经的人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什么态度呢？就是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要对我们自己说，有福啊，今天我是来读神话语的人。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子啊，我们说好苦啊，诗篇119篇啊，我们读到诗篇119篇头痛得很。而且不仅诗篇119篇，很多人整本圣经拿起来读的时候啊，他不是说有福的，他说我真苦啊，做了基督徒要读圣经，我真苦啊，读圣经又读不懂，我真苦啊，读不懂还心里不平安。是不是啊？写诗的人说有福啊，那些行为完全遵循耶和华的律法的，有福啊，一心寻求他，遵守他的法度。所以弟兄姊妹们，难怪很多时候我们态度不对，我们的观念没有调整，就好像刚才我们说聚会以前灵还没有预备好，我们心里没有开放的时候，我们读神的话也不明白，我们觉得很苦。诗篇119篇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是能读神的话语呢？第一个要有福。哎呀，读经不是痛苦啊，不是难忍的，而且遵守神的话语也不是勉强的，也不是难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对祝福，对神的祝福有不同的看法。什么样是有福的人？读神的话语的人，遵行他的律法的人。启示录里面也说，读到这本书的人是有福的。他说照着这个话的人，去圣经上的话去行的人是有福的。那么弟兄姊妹们，神的祝福啊，不是我们家道丰富，不是我们升官发财，不是这些人所看得见的一切事情， 这些事情都是过眼烟云。真正有福的是有神的话语在手里面，是能读神的话语，而且明白，而且能够遵守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们，所以在读诗篇119篇的时候，这是大的呼召，作诗人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态度要调整。底下讲所有一切神的话语的祝福都从这里开始，他说如果我们遵守的话，我们行为完全。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刚才我就讲是这个圣经的内容，诗篇119篇的内容是什么呢？诗篇119篇的内容是什么呢？神的话。我也可以这样讲，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但是诗篇119篇教我们怎么样读神的话，教我们怎么样来研读，怎么样来思考。你晓得在旧约里面，他们把诗篇和摩西的书还有其他的先知书分开来，诗篇里面完全讲的经历，诗篇里面讲怎么样赞美神，怎么样敬拜神啊。诗篇里面有三篇诗特别讲的圣经的，那哪三篇呢？很好记啊，第一篇，第一篇说什么？诗篇第一篇说，也是开始是有福的，一开始说有福的，怎么样能有福的？他说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昼夜思想神的话是有福的。他说我们的生命啊，就好像栽在溪水旁一棵树，安的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那么第二篇诗讲到怎么样读圣经呢？是诗篇十九篇啊。你看这就很好记了，诗篇119一啊，跟19，一跟19加起来又是119啊。诗篇十九篇怎么说的呢？我们简单读一下，他说耶和华的律法，第七节，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与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纯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这样把圣经打开读的时候，它里面产生一种大的科目，要来明白神的话，要来进入，要来懂得，要来经历。那么诗篇119篇这么176节可以说是176个经历，每一句话都是作诗人的经历。哎呀，等到你有了经历再回来读119篇的时候，味道不一样，感觉不一样，你的领会也不同。但是我还是说，这么大一本圣经，这么176节读了前面忘了后面，怎么读法？有一天当我在神面前好好思想祷告的时候，好好寻求的，我就注意到刚才我们不是讲吗，这个八节圣经里面八个字都不一样啊。弟兄姊妹，打开我们节目单里面有一个简单的说明，这里八个字，那一天我去 Torrance 的时候啊，因为下大雨，路上雨大得不得了，到那边已经快要开始聚会，我就匆匆忙忙说你有没有黑板，我写一写，把这个八个字写下来。那你知道英文的翻译跟中文的翻译又不完全相同，而且英文有很多的版本，我手里拿的是钦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那天去那里那个翻译的姊妹给我翻的呢是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那版本不同，我就头痛了，我说这个字你的版本怎么写，这个字你的版本怎么写，正在那研究的底下，我转过来在黑板上写字，背后有两个弟兄在说，哎，没有关系了，这个八个字都是同义字，都是 synonym。 我一听糟糕了，我就糟糕了，我转过来我说，如果八个字都一样的话，我今天没有到课讲了，我可以回家了。八个字不一样，哪八个字？那弟兄姊妹，你看头一个他讲的字叫做律法，第二个字讲的律例典章，法度命令训词话还有应许，这个八个字啊，你晓得为什么他每一段写八节？因为每一句他用的话都不同，把这个八字相看在里面。当然作诗的人不是那么吃古不化，不是这么拘泥硬把字凑进去，有些时候他要讲一个思想的时候，一节圣经不够，他两节三节，比如法度连着讲三节，当然别的地方八节就不能都凑进去，但是他这里多了那里就少了，有几段圣经八节里面刚刚好每个字都有的，前面刚才我们读41节到48节就是这样，每一句话都用一个字啊，我就明白了，写诗的人要告诉我们怎么样读圣经，就在于明白这个八个字代表什么意思。 是很多人说诗篇119篇用的八个字，这个八个字都同义字，因为他同义字呢，他为了诗篇上变化讲起来好听，他用不同字。但弟兄姊妹们，如果真是这样，那没有什么意思，这个八个字都不同，每一个字有它独特的点。而我们读圣经，如果能分辨这八个字的话，不仅诗篇119篇会读，你旧约你会读了。我不敢说你新约是不是一样这样读法，因为写诗的人是活在旧约的时代，而且到一些参考资料告诉我们，很可能是被掳归回之后他写这篇诗篇。被掳归回写这篇诗篇，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是耶和华这是降罚的日子，因为人丢弃了你的律法，忘记了你的律法。他看见说今天以色列的百姓，神的儿女，属灵光景下沉，是因为他们丢弃了神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们，他花了很多功夫写这篇诗，这篇诗大概不是大卫写的，那我自己猜很可能是以斯拉写的，因为他对于里面很多的教导，很多的教训。那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是不是以斯拉写的，那不管是谁写的，写这篇诗的人懂得怎样读圣经，懂得怎样遵守他的命令。头一个字我们看一看，他说他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的心。刚才我们诗篇19篇读的律法34节说，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只要一切要一心遵守。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律法？犹太人都懂，以色列百姓都懂。圣经里面刚才我们讲旧约分成三部分，叫做摩西的书、先知的书还有诗篇。什么叫律法呢？律法就是指着摩西的书来讲的。一般人说的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五本书称作摩西五经。那为什么这个它的希伯来文叫做 Torah， 这个字的意思，为什么摩西的书特别叫做律法呢？你看，这是摩西当他在西乃山上的时候，神自己启示他的。所以就一提到律法两字的时候，对于他有个特别的尊重，因为这是神直接启示摩西，让摩西写下来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你知道圣经的根基就在摩西身上，我们对于以往的事情都是根据新约里面是根据旧约的，那旧约根据什么呢？旧约里面的发展根据神的救赎来讲，一步一步成就。但是最早的开始是什么时候呢？你说是亚伯拉罕，不错，亚伯拉罕是历史的开始。你说再早一点讲挪亚，洪水之后人类的新的开始。你说再推得早一点亚当。但弟兄姊妹们，真正以色列的历史有写下的历史是从摩西开始，而摩西不知道他自己的意思写，他在山上面神启示他，借着神的启示写下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尤其是利未记。利未记里的条例没有一件是摩西自己讲的，他再三的说耶和华如此小于我，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小于我，这样说说说，这样那样一点点下来。所以这里每一句话代表神直接的启示。所以当他们提到律法 Torah 这个字的时候，他读圣经的人有极大的尊重。这个尊重的理由是什么？又是神的话，神自己说的。第二个字叫做律例，我也很快的讲，因为我们时间不够。律例，什么叫例子呢？什么叫律例呢？英文 King James Version 上翻作 statutes。 律例啊，什么意思？律例就是律法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the laws。你晓得当摩西把五经写完了之后，当他从山上西乃山上面得到神的启示，把十条诫命颁布给神的儿女之后，他们并不会遵守。弟兄姊妹看见没有？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对他的百姓说，神要把你们好像老鹰背着小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上面，把你们背到迦南地去。他们说我们要遵守神的律法，但是事实上他们不会遵守，因为这些神的律法太大了，好像大到一个地方不实际，也好像今天我们读圣经一样，我们把圣经读了读去，不懂得怎么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神没有法子把每一件事情都写给我们看，没有办法把每一件事情都告诉我们一条一条的遵守，所以这里产生了律例。什么叫律例呢？我们举很简单的事情，在民数记里面告诉我们，丈夫应当怎样对待妻子啊？丈夫应当怎样对待妻子？
又告诉我们丈父亲应当怎样对待女儿，还没有出嫁的女儿应当在家庭中间怎样怎样。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律例的起源 statutes， 这是一个法律的名词 statutes， 就是说这里有很多的示范的标准。神说这件事情应当这样这样这样，这是从律法之后进一步的引申用在人的身上，叫人知道说我应当怎样拿起神的话来用在我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们，所以中国人讲举一反三，神的话语最重要一部分是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怎么样应用呢？应用之道啊，就妙就存乎我们自己心里的态度，存乎一心啊。假如我们对神的话语有学习，有认真的，那么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读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应用。比如说在旧约里面，你记得那个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讲到那一个妇人，犯罪的妇人，那么主耶稣回答他们，然后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些人因为良心受了责备，从老到少一个个都走了。主说了一句话，主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平平安安的去吧。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面是神用了主耶稣用了旧约里面神的性情跟律法来说明这件事情。当然我们要仔细说明法很多，但从这里你看见神说曾经对他的子民起誓，他不长久怀怨，他说我愿意赦免你们的罪。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些律例应用的时候，用在我们生活上面是圣经里面不可少的一部分。第三件事情，我再举个例子，叫做典章。典章是什么意思？英文 King James Version 把它翻作 judgment。 那中文圣经有一处它的典章就是诗篇119篇里面有一处是翻得更好的，翻作什么呢？翻作判语、判断。那用今天的话说呢，什么叫做 judgment？ judgment 就是判例，判例。诗篇119篇前面 第八节是这样说的，第七节是这样说的，我学习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 judgment 就是判例。什么叫判例？好，大家知道摩西从山上下来拿了十条诫命，当中有一条说，第二条说你们要守安息日，对不对？有一天他们在旷野里面，有一个人安息日出去捡柴，触犯了安息日，那么他们就带到摩西面前，这样的人要怎么处理？好，注意啊，判例。摩西就去祷告神，神就告诉他说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他们就照着这个事情做。为什么？这就是一个判例，神对这件事情的判断产生的判例。从此以后判例变成神的教训的一部分，变成圣经的一部分。圣经里旧约里面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啊，你知道这些判例当写诗人说到之后，我就惧怕你的判例。第120节说，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判语。因为神的审判是公义的，神的审判是正直的，神的审判是绝对的标准。那么所以当我们一个人在神面前看见旧约里面讲这许许多多可怕的审判的时候，有一个态度应当从我们里面产生一个敬畏的心，应当害怕。弟兄姊妹们，很多人今天读旧约跟新约他搞糊涂了，他说神既然是那么大的爱，那么大的恩典都赦免了，为什么旧约里面审判怎么样这些人？弟兄姊妹，你把次序弄错了。如果先有新约就不能有旧约，但是因为是先有旧约再有新约，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不至于灭亡是因神的大恩典，本来是应当灭亡的。旧约跟新约时间不一样，对不对？旧约在前，新约在后。我再说一遍，假如先有了新约的那些赦免就不可以再有旧约，但是因为先有旧约反而叫我们看见新约的赦免，我们说神啊，你的爱何等大，我们这些人应当是受咒诅，应当是当灭亡的人，但你却赦免了我们，所以我们的心里害怕。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旧约的时候，你不能说哦，神是这么可怕，当害怕的是你。你既然神这么可怕，你应当害怕。弟兄姊妹，对不对？神的话语教导我们怎样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当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许多的判例的时候， judgment 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去敬畏他。第四个字讲法度。什么叫法度呢？ 法度这个字英文叫做 testimony， 有些地方翻作见证。那这个字很难了解，什么叫见证？神的见证，什么叫神的见证？这个字的来源是这样子的，见证这个字最早的意思就是 repeat， 重复，重说一遍，叫做见证。什么意思？比如说两个人啊，比如说今天你到警察局，你说某某事情发生了，他要你做一个见证 testimony， 你就忠实的一次两次 一句一句话把你的写出来，这个叫见证。等到你再回到警察局的时候，他再问你，你要讲的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如果不一样他就怀疑你讲是不是真实。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见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那中文翻的法度也是很好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是绝对的标准。法度，中国的法度有度量衡的意思。什么意思？神的话语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你读也是一样，我读也是一样，你这样读我也这样读，神的话语一直也不更改，这是一个绝对的标准，这叫法度。所以在旧约里面那个约柜叫做什么？叫做法柜，中文翻作说约柜，或者有些地方翻作法柜。那个十条诫命写在石板上面叫做法板，为什么？这是神法度的标准，这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人在他的面前没有打商量的余地，人在神的话语面前没有商量的机会，神的话语这样说就是这样，他的话怎样说就怎样成就。神说是罪的，断不能以无罪的为有罪，神说没有罪的，断不能以无罪的为有罪，神的标准是绝对的，这个叫法度。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的情形，法版法度就是变成我们一切的标准。所以神的话语是我们的标准，当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能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不是让神的话来迁就我们，你如果让神的话来迁就你，你就不会有属灵的进步，你就不会有前面的道路。只有说，神啊，你的话我不能明白，你的话我不能得着，你的话我不能遵守，但求你怜悯我。事实上诗篇里面就有这样的话，这是法度。第五个字是什么？他说是命令，命令 commandment， commandment。当然最有名的命令大家都知道，刚才我们已经提过，神把十条诫命给了摩西，一共十条。事实上呢，不止十条诫命，当以后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时候，当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在申命记里面摩西又再一次的教训他们，再一次命令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当怎样，给他们命令说，你们进了迦南地之后要在尼波山宣告神的祝福，在基利山宣告神的咒诅，要在那里两个地方宣告神的祝福和咒诅，这是给他们命令，叫他们进去遵守。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律法里面有很重要一部分，神的话语在旧约里面很多是神的命令借着摩西宣告的。那这些命令呢，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里一句那里一句。所以你知道，当我们看见神的命令的时候，作诗人说，我看见你的命令，我遵守你的命令并不迟延。他说我就遵循你的命令。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对神的话语啊，对于命令的看法觉得是过时的，哎呀，这是给旧约的命令，不错，旧约有命令，可能今天对你我不容易遵守，不是说不要遵守，至少新约有命令，新约里面主耶稣也吩咐他的儿女两条新的命令，或者说更简单说就是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命令的总纲就是爱，保罗也说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主耶稣的时候他也对以色列人挑战，说他们问主耶稣，主耶稣也反问他们，神的话怎么说呢？刚才我们也说神的命令啊，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是神的命令。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的命令的面前，我们就发现我们需要他的恩典，需要他的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有力量遵行。第六个字是什么呢？训词 precepts。 什么叫训词？训词用今天的话就是教训。那旧约里面有神的教训，新约里面也有神的教训。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当他们使徒刚开始，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教会就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上面。怎么样建立根基呢？使徒就有教训，教导他们遵守， 凡他们所教训的，主耶稣也说，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教训的来源。那旧约里面更是这样了。当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对他们苦口婆心地说，他说，你们看啊，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生命记第三十章，他说，我今日明明地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为得为业的地方，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顺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所以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边上的时候，他就有许多的教训教导他们遵守，告诉他们说，神的律例应当这样遵守，神的命令应当这样实行，神的话应当这样被尊重，这是教训。所以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要看见他的教训。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讲了六点，还有两点，你就发现读圣经的时候不是这样囫囵吞枣马马虎虎都读过去了。是从前我教导弟兄姊妹，你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求圣洁，你没有办法完全明白，所以你读到什么你懂得你吸收。那么弟兄姊妹，我的意思并不停在这里。很多人抓住这句话就说，那既然我不懂我就不读了，或者说我懂得有限我就读我懂的部分。不是这样。我就遇见一位姊妹，也是别人以前教他，我认识他说他已经信主15年了。他说，我每天早上起来读一节圣经。15年了，每天早上起来只读一节圣经。他说，带领我人就告诉我，你每天早上起来读一节圣经就够了。啊，当然他如果是属灵上小 baby 的时候，一天读一节圣经你够他消化了。那节圣经如果能好好读，都存记在心里的时候，啊，诗篇119篇第9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要遵循你的话。第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很好记啊，诗篇119篇11节和9节，就是119。那么如果你信主了很多年还是这样就不够，对不对？所以刚开始我们或者读圣经懂的就懂，不懂就不懂，到以后我们总盼望能够慢慢的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实行，越来越进入。啊，我们研究六个字，对不对？我今天讲的很快很快，我并不是盼望弟兄姊妹们一下都进入，但是如果这是神给我们开启这篇诗篇的钥匙的话，也是开启整篇读圣经的钥匙，我就希望以后弟兄姊妹们每次读的时候都发现说，这是律例我应当怎样，这是命令我应当怎样，这是教训我应当怎样。还有两个字是很要紧的，一个是神的话，这个字啊英文就都翻作 word， 这个原文是 the bar。这个字呢大家都很熟的，生命记第8章，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4章里面引用这些话。当魔鬼试探他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就是这个字话。那这个话 the bar， 神的话都带着生命，句句都带着能力。玛利亚说，神的话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所以当我们读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是生命，这是给我们的供应，这是给我们的帮助，这是给我们的力量。最后一个字叫做应许，这个英文也翻作 word， 但它的意思是 promise， 希伯来文的意思，希伯来文它字是 himra。 那讲到应许大家就高兴了啊，诗篇里好多的应许，圣经里好多的应许，这些应许都需要我们花时间去得着，都需要我们花时间去记下来。神的应许还记得吗？讲到诫命第6条，主耶稣说了，当孝敬父母，底下说什么？你们就可以在世长寿。主说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注意看好了，这个10条诫命里面只有这一条底下说你们要孝敬父母，底下说在世长寿，唯有这条带着应许，所以它又是命令又是应许。那么弟兄姊妹们，神的应许有多少啊？连今天应许说以色列百姓有一位救主，都是出于旧约的应许。当然如果我们读预言的话，就发现很多的应许都已经实现。我们没有时间，今天如果往这个方面一转的话，讲都讲不完了。但是你知道旧约里面的应许，哥林多书告诉我们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靠着他也都是阿们的，都是对的，都是会实现的。 所以读旧约很多的部分，不光是读旧约，新约一样，神的应许。但是应许有条件的，怎么样情形下面会应许，怎么样情形它不会应验，怎么样情形下面会有神的祝福，怎么样情形下面不会有神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啊，就要小心了，把这些条件读出来，它的应许一定临到我们身上，是不是？圣经里面应许我们得的圣灵，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他把所应许的圣灵要赐给我们。那怎么样得的圣灵？你照着他的话，照着神的话语得，一定得的圣灵。神应许我们救恩，怎么样可以得的救恩？外邦人因信得的所应许的圣灵，这是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彼得亲自见证的，看见神的灵降在外邦人身上，弥迦书里面已经应许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是一本可以仔细读的东西啊！我怕我讲这些话呢，把弟兄姊妹们讲得太大了哈，一下吸收不了。我只是要提醒弟兄姊妹们注意，写诗的人这个八个字不是随便写的，假如我们今天读经的时候随便读过去，可能损失太大。所以呢，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从神的话语里面发现有些圣经对我们产生切身的关系。那你知道读经的人呢，刚才我们讲诗篇119篇教导我们读圣经啊，刚才 我有一个数字我忘记告诉你们，刚才我们说这个八个字啊，你去查律法这个字在诗篇119篇出现25次，训词这个字出现21次，律例22次，法度23次，命令22次，典章22次，话23次，应许19次。你看它整个的结构都在这个八个字里面。所以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这样读诗篇的话，你明白诗篇，你就会发现写诗的人对于他自己读圣经有许许多多的经历在里面。他说耶和华呀，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你就知道这个话呀，一定原文是应许，对不对？求你照你的应许将我救活。保罗怎么说呢？他天天拯救我们，他从前拯救我们，今天拯救我们，将来还要拯救我们。作诗人就说，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刚才我们说他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真实好引导我们。他说他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说，神啊，我倾慕你的典章，倾慕你的命令，甚至心碎啊。他真是爱慕神的话语。那弟兄姊妹们，当我把这个八个字读开了以后，我告诉你，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就再起来读诗篇119篇，读读读，读得真好啊。因为这里有一节圣经告诉我说，他说什么？他说呀，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话语。我说 Amen Amen Amen。 你知道写诗的人比我们花在圣经上时间多太多了，所以他在这里读神的话语。哦，他说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乳物啊，他说我喜爱你的话胜过一切的财宝。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真正爱慕神的话的人，真正爱慕神的话的人。他说什么？他说我守了你的法度，这个法度我甚喜爱啊。他说我切慕你的话语，我盼望你的话语，甚至眼睛失明啊。哎呀，你看这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怎么样爱神，我们怎么样追求主，在神的话语上下的功夫可以有许许多许许多的层次，可以读圣经读到陶醉的地步。他说我在你的命令中间自乐。什么叫自乐？自得其乐。别人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别人不知道你读圣经读得疯狂了，但是你在他的话语里面，我在你的命令中间自乐。他不羞耻讲，甚至读到心醉掉，读到是糊里，读的云里雾里，完全读的陶醉的不得了。那么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那些读圣经的人都告诉我们，会带给我们大的喜乐，大的满足。你不信，你试试看。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他也是说， 开我们的眼睛，叫我看出你律法中间的奇妙，是不是这样说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读圣经的人，如果是以斯拉的话，以斯拉借着诗篇119篇教导我们怎么读圣经。哎呀，如果我能坐在他的脚前再问以斯拉，你为什么写这样圣经，或许他的答案会刚才我跟你们讲的差不多。我这样猜，神的话留在这里，给每一个人做参考，给每一个人来寻求，给每一个人来摸索，给每一个人来得着，可以的。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有读圣经的人，在神的国中，在神的国度里面，需要有人真正肯花时间来读圣经的。我不是说传福音不重要，我不是说其他的事情不重要，但是真正肯在神的话语里面把自己投身下去的人，需要这样的人，
好不好？一起来读圣经，
圣经是有意思极的东西。如果你真正肯这样读，我相信你会跟我一样，我也可以说我在神的话语中间自乐，忘记自己。我相信很多人一样会在这样恩典里面读圣经，读得忘记自己是什么人，忘记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名字都不记得，真的是这样。那么你看，每一次神的工作复兴的时候，每一个时代兴起来的时候，总有人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有新的突破，有新的亮光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刚才一开始就说最近主给我一个突破，其实不是很大的突破，但是我觉得对我的生命是个大的喜，大的突破。当我这样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里面的喜乐是不能形容的，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跟这个喜乐比，没有一个喜乐能跟读神的话语所里面得到的满足来相比。最后我请弟兄姊妹一同读最后八节圣经，第169节开始，这里是这里是七个祷告。当然诗篇119篇还有很多的很重要的字啊，我稍微例举一下。遵行是很重要一个字，因为神的话语是给我们遵守的。切慕、思想、爱、喜爱、羡慕、拯救、盼望、仰望、公义、赞美、颂赞，这些话都是很要紧的字啊。那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好好的讲，其实我在想啊，诗篇119篇应该是个特别聚会的材料，我如果我刚才讲的能够分十次讲，或者能够讲得更清楚一点，但是我太喜欢了啊，忘记了自己在干什么，我就讲给大家听，希望弟兄姊妹也得着。我们从169篇169节再读，你注意看这里它几个愿字啊。耶和华呀，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节一节读哈。169节说，耶和华啊，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那么弟兄姊妹们，作诗的人到最后诗篇要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祷告来读神的话。他第一个祷告，求主给他悟性。悟性就是属灵的开启，悟性就是属灵的开启。前面有很多地方讲到悟性，我们不去找他了，没有时间了。所以头一个祷告，求主给我们悟性来读神的话语。而且呢，这里说照你的话，照你的话，神的话会给我们悟性啊。第170节，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搭救我。第二个祷告是求神因着我们读圣经来拯救我们。什么意思？很多的我们不认识自己走的路，很多的我们不知道自己在错误中间，很多的我们不知道遇见危险，很多的我们犯罪没有感觉，但是照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恳求到达他的面前，当我们读他话语的时候，神就照他的话来拯救我们。第171节，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我们怎么样读神的话？要在他的面前接受神话语中间的教训，而且当我们接受这些教训的时候，我们就把赞美归给他，我们开始起来赞美神。
第172节，
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以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
弟兄姊妹们，换句话说，我们不是跟神在辩论，神的话怎样说，我们看他的命令尽都公义。
愿你用手帮助我，因我拣选了你的训词。注意这里讲拣选，
神把一个拣选的权利放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拣选神的话，也可以弃绝神的话。从我们的经验里面知道，当我们接受遇见引诱试探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拣选神的话呢，还是拣选犯罪，是完全在于你自己决定。
这里五个祷告是读圣经的人一直不放弃的祷告。
最后三节，
耶和华呀，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喜爱的。
我就再说，这个人他深深的喜爱神的话，而且对于神的话语里面那些深藏的奥秘、救恩的实际，每一个细节在那里一直不断追求，一直不断的寻找。
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
最后一节，我如亡羊走迷路，求你寻找仆人。那弟兄姊妹们，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这样写诗的人这么认识神？为什么在这样一篇重要的诗篇最后一节，却是在这样一种可怜的光景、卑微的光景、好像消极的光景？我不明白。但是等到我再一次回到他的面，回到主的面前思想的时候，我慢慢就摸到作诗的人的确是这样感觉。让我这样说，一个真正认识神话语的人，一个真正爱慕神话语的人，一个真正要遵守神话语的人，一个真正寻求神话语的人，他里面常常有一个感觉，觉得我不够顺服神，觉得我好像不知道怎样走属灵的路，觉得我不会跟随他，觉得我会走错路。那弟兄姊妹请听啊，一个真正读神话语的人是不依靠自己的人，一个真正读神话语的人是谦卑的人，一个真正读神话语的人是在神的面前倒空的人，一个真正读神的话语的人是盼望神不断的拉住他，带领他往前走路。所以当我这样再来寻求的时候，我不得不同意写诗的人是一直活在神的光中，一直活在神的同在里面，一直活在神的保守里面，他才说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弟兄姊妹们，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啊，一直带着我们往前走路，神的恩典一直把我们握在他的手里。我们纵然有千般的不是、万般的不是、几十万次的失败，有一件事情是蒙神拯救的，就是因为我们不忘记他的命令。我们可以失败，我们可以完全不像样，我们自己都灰心，但是有一件事情神怜悯了我们，因为我们不敢忘记他的命令。弟兄姊妹们，诗篇119篇开始说什么？有福啊，有福啊，读神的话语人是有福的。你看见他经过176节的经历，讲了这么许多对于神话语仔细的研究、仔细的考察，他懂得认识神的话语，他这个人变成一个谦卑在神面前的人，他变成一个祷告的人，变成一个仰望神恩典的人，变成像里面神的心意倾吐，他里面的需要可以沉迷在神的面前。他有五个愿望，或者你把最后两个愿望放在一起，有七个愿望。这些愿望表明他在神面前单纯，表明他在神面前进步，表明他生命的度量，所以是有福的人。所以这样读神的话语，这个人的生命变成那样的单纯。这个人当他讲起神的话语的时候，他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这是他自己经历， 也是他的生命。那弟兄姊妹们，我羡慕这篇诗，我羡慕诗篇119篇，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大的突破。从前我花了5年的时间，5年以前我就在想诗篇110篇到底在讲什么。感谢主，两个礼拜以前这篇诗向我开启，求主给我更大的渴慕，喜欢读神的话语，求主借着他的亮光和真实引导我，求主解开他的话语，使与人通达。哦，我们在神的面前都谦卑在他的面前。我希望我们教会中间也产生许许多多读圣经的人。我希望在弟兄姊妹中间，神兴起人努力读圣经，神会把他的话语解开。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什么其他的志向，只是要把神话语中间的恩典更多供应给神的儿女。我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新信主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诗篇119篇啊为难，因为神会照着你的生命度量一点一点的开启。而且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有些诗篇的话已经进来了，11节第9节，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当我们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里面的喜乐是没有法子可以形容的。请我们大家低头一同祷告。主，谢谢你，因为历史历代中间有人这样读你的话语，有人这样读你的话语，甚至心碎。他里面向着你的话语是这样的科目，因为知道你的话语供应我们生命，因为知道你自己是生命的主宰。主啊，借着你的话我们得以认识你。主啊，感谢你把这样诗篇留在圣经中间。我们相信以往的世代人许多的人因为你的话语而得到大的改变，大的帮助。主，你解开你自己的话语，发出亮光和真实，引导那一个世代。主啊，当你的话语解开的时候，我们就与人也要通达。主，感谢你，为此我们祷告在你的面前，求你得着教会，求你得着弟兄姊妹，做一个读经的人。主，是我们也需要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也需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主，但是今天既然蒙你话语的开启和帮助，我们就求你在教会里面得到许许多多，专心在你话语上面，哦，享受你的话语，满足于你自己的话语，寻求你话语不放松的人。主啊，为了这一个世代，我们祷告你。主，我们知道每一个世代的复兴都因着有人在你的话语上有了再更多的光和更多的明白。主啊，你就引导那一个世代。主啊，为此我们里面有更深的羡慕，为了这个世代，求你也得的人。主，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听我们这样卑微的呼吁，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